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0周年总会教育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固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将主持这场大会。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本次大会由新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坐在会议中心以及会议厅讲台上的总会当局人员致意，同时也要向会议中心里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妇女会男青年女青年主日学以及儿童会长团致意。我们也要特别向出席的政府官员、教育界以及社区领袖表达诚挚的欢迎，感谢许多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卫星以及有线电视的业者及工作人员提供设备作为公众传播服务之用，让世界许多区域的观众都能收看到本次大会。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透过网际网络提供大会实况。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杰索克雷及威伯格麦克，管风琴司琴是克丁森克雷。唱诗班刚才献唱了荣归真神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我们将要献唱祷告良辰。接着开会祈祷将由70元欧顿罗伯长老担任。
Oh.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We recognize thee as the donor of all that is just and right and good.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赐予我们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救赎主。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感谢您所赐给我们先知是辛格莱戈登会长。我们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感谢在今天。我们祈祷在参与这些的人们。还有诗歌还有音乐，我们要祈祷为那些
That which occurs at this conference, that we might communicate.
我们在今天所听到的演讲，都能够藉由圣灵所传达。请能祝福那些在军中服务的人们，能够让圣灵与他们同在，也能够指引他们，也能够为他们找到那个安静的地方，能够心灵平静的地方。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个世界祈祷，还有一些诱惑。亲爱的天父，祈求您能够让我们引导我们离开这些诱惑，也让我们持续的做您所希望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耶稣基督，还有这些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祈求你能够容许我们耶稣基督能够来亲自来领导这场大会。我们要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我们感谢这些祝福。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辛格莱戈登会长指派我现在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70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请大家支持。接下来由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康特威·罗拔弟兄将宣读总会稽核部门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华生麦克弟兄将提出2006年总年度的统计报告。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斯考德·理查长老要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呢，唱诗班将要献唱《用肩膀扛起巨轮》。现在呢，我们请大家来支持，不只用我们的手，也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支持这些总会当局人员。兹提议我们支持辛格莱戈登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孟孙多玛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富士德雅各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孟孙多玛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潘培道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以及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潘培道、贝利多玛、纳尔逊罗素、乌克斯达林、培勒罗素、胡士令约瑟、斯考德理查、海尔斯罗拔、赫伦杰弗瑞、艾宁亨利、乌西铎迪特以及贝纳大卫。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 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此提议我们限免以下区域70元，自2007年5月1日起生效。陆克伦长老、布雷克长老、卡斯楚长老、查维兹长老、德瓦拉长老、费南德兹长老、贾西亚长老、吉布森长老、冈扎勒长老、葛劳长老、秦天和长老、科西长老、科比施凯长老、兰尼长老、李贝利长老、麦当诺长老、米德长老、德曼德兹长老、麦瑞长老、贝瑞兹长老、彼得森长老、沈维长老、西塔尼长老、斯密金长老、桑尼长老、史都华长老、戴西安长老、怀特长老、亚德里长老。凡愿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们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70元第一定额组新成员：法勒·贝拉、科比·施凯、泰德·米加勒、铁诺·瑞欧以及纪维克。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弟兄为新任区域70元：艾哈吉长老、艾里奥长老、艾梅达长老、艾纳雅长老、安德森长老、艾瑞·卓长老、艾奇堡长老、艾斯多加长老、艾维拉长老、毕克霍夫长老、彭恩长老、卡比拉长老、卡斯楚长老、科谢长老、钱伯长老、崔尹焕长老、克拉克长老、库克长老、柯达维长老、克腾登长老、富路奇格长老、关宗长老、吉拉长老、费南德兹长老、希尔长老、尹席尼长老、英格恩长老、石井长老、科拉凯长老、梅尔清长老、梅里尔长老、梅斯长老、米萨路加长老、蒙多亚长老、奈卓斯长老、奥斯格索长老、欧索诺长老、普莱斯长老、普塔长老、施必达长老、托比斯长老、崔赫法长老、文索长老、沃克罗长老、惠勒长老、温廷长老。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自提议我们怀着诚挚的谢意谢免总会妇女会会长团成员帕肯邦尼、休斯凯萨林、平贵安恩，我们也要谢免总会妇女会理事会全体成员。此提议我们谢免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的第一及第二副会长贝克朱莉及戴腾伊莲。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姐妹卓越的服务与奉献精神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贝克朱莉为总会妇女会会长，欧瑞斯·维亚为第一副会长，汤普森·巴巴拉为第二副会长。 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戴藤一莲为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副会长，科克玛丽为第二副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此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去70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就我所见，提醒支持的事项以全体无异议一致通过。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信心与祈祷。现在我们请新召唤的总会当局人员、总会妇女会会长团以及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的副会长到台上来就座。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弟兄，正如教育和圣约第120章的启示所指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主及总会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经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和保护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职业会计师、检定合格的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的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6年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的运用，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教会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康威特·罗拔·锦城。
各位弟兄姐妹，总会会长团就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本教会的成长与状况发布以下的报告。教会单位支联会总数2745个，传道部344个，区会630个，支会和分会27475个，教籍人数教友总数12,868,606人，教籍记录上增加至儿童人数94,006人，2006年归信者洗礼人数272,845人，
传教士全部时间传教士53,164人。2006年奉献之圣殿有两座，加州萨克门拉多圣殿。2006年重新奉献之圣殿有两座，圣地亚哥圣殿及大溪地帕皮提圣殿。目前运作中的圣殿总数有124座。去年四月以来逝世之杰出教友，前七十元哈里斯长老，前七十元欧斯本史宾塞长老，十二使徒定额主胡士令约瑟长老的妻子胡士令伊丽莎姐妹，前十二使徒定额主艾希玛马文长老的遗孀艾希顿诺玛姐妹，前总会女青年副会长郝陶乐斯姐妹。
本场教友大会开始时，著名的摩门大会堂唱诗班为我们献唱了动人的经典圣诗《祷告良辰》。这首大家熟悉的歌词提醒了我们，祷告是得到安慰、解救和保护的泉源，也是慈爱天父欣然赐予我们的礼物。祷告是天父赐给每个人的天上恩赐。想想看，那位绝对的至高之神，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能的伟大人物，鼓励渺小的你我和他，也就是我们的父交谈。事实上，因为他知道我们急需他的指引，他命令说，你要祈祷，不但在心中，而且要出身体。是的，不但在私下，而且要在众人面前，不但做私人的，而且做公开的。不论我们处在何种情况，不论我们是谦卑或自大，贫穷或自足，富足，自由或受奴役，有学问或无知，受宠爱或被遗弃，我们都可以和他讲话。我们不需要预约时间，我们的恳求可以很简短，也可以很长，也可以是长篇表达爱与感激的话语，也可以是紧急的求助。他已创造无数的宇宙，安置了许多的世界，然而你我依然可以亲自与他交谈，而他也总是会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奉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我们若努力保持洁净及服从，怀着纯正的动机，并且愿意去做他要求的事，祷告就会很有功效。谦卑和信赖的祷告会带来指引及平安。不要担心在你表达感受时口舌笨拙，只要向慈爱且善解人意的天父讲话。你是他宝贵的孩子，他完全地爱你，想要帮助你。祈祷时要知道天父就在你身旁，他在听你讲话。改善祈祷的一项关键就是学会问适当的问题，请思考从祈求你所想要的事物转变成为诚实地寻求他对你的期望。在你明白了他的旨意后，要祈求你会蒙得指引，有力量来实现他的旨意。倘若你觉得离天父好远，这样的情形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不论原因为何，只要你继续祈求帮助，他会引导你去做能使你恢复信心、知道他很接近你的事。要祈祷，即使在你不想祈祷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会做错事，而觉得自己无法接近天父，那时候正是你最需要祈祷的时刻。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太不配称而不祈祷。我不知道，若我们没有遇到重大、急迫且无力解决的难题，我们是否真的能体会祈祷的伟大力量？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向天父求助，承认我们完全地仰赖他，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尽情地说出心中的感受，这么做是很有帮助的。我曾经如此做过，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令我非常担心的情况，那件事与不服从或违戒无关，但却严重影响我与他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在恳切的祷告中向神倾诉我的内心，虽然我努力尝试，但还是找不到方法来平复内心激动的情绪。我恳求那位我认识也完全信赖的永恒之父帮助我，我看不到任何可以让我心灵平静的方法，而我通常可以在从祈祷中享有内心平静的祝福。睡意战胜了我，我醒来时竟然有了完全的平安。我再次跪下，并在庄严的祈祷中问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的心中，我知道那答案就是他爱我，他关心我，这就是向慈爱天父真诚祈祷的力量。我从聆听辛格莱会长在我们的会议中所做的祈祷而获益良多，你们也可以从研读他少有的公开祈祷来学习。他在2001年10月份教导大会结束时为天父在世界各地的子女祈求，他的祈祷发自内心，并不是念事先写好的讲稿。研读那个祈祷文，你会发现里面没有无谓的重复话语，没有故作姿态想让人印象深刻。偶尔我们会听到那样的祈祷，他用了简单的词汇，他非常有力。他祷告时就像一位谦卑且信赖父亲的孩子，他非常认识那位他所爱的天父，他确信天父会在最需要的时刻回答祈祷。他的每一项祈祷都有特定的目的，清楚叙述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也充分表达了感激之情，特别是为那些他所察觉到的明确祝福。他发自内心的祈祷就像是一颗精挑细琢的宝石，默默地见证着祈祷多年来在他生命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往往我们为某件重要事情祈求协助的时候，天父会给予我们温和的提示，要我们思考，运用信心工作，有时候是一番挣扎，然后是行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让我们辨认出那些有灵感的回答。一次获得完整的答案的情况并不常见，祈祷的回答会一点一点地来到，就像一袋袋的锦囊一样，如此你的能力才会成长。当你运用信心按着每次所得到的指示去做，就会获得指引，得到其他的部分，进而获得完整的答案。这个模式会需要你运用信心，天信天父会回答祈祷，虽然有时候非常困难，但终究会为个人带来极大的成就成长。他一直会聆听你的祈祷，也一定会回答祈祷，不过他的答复很少在你跪下祈祷时就来到。即使你恳求得到立即的回答，他会在圣灵能够最有效地触动你的思想和内心的安静时刻提示你，他的模式会让你成长，你的性格会成长，你的信心会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你的信心越大，你的性格就会更坚毅，而增强的性格会提升你的能力，让你运用更大的信心。当你真诚地祈求某件非常渴望的事却事与愿违时， 的确非常难受。人们不容易理解为何过服从的生活，运用极大且真诚的信心来祈求，却没有得到渴望的结果。救主教导说，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什么，凡是与你们相宜的，父都会赐给你们。有时候你不容易辨认出从长远来看对你是最好或相宜的事物。当你接受神为你生命所做的安排是为了你的永恒益处时，你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你被要求寻求祈祷的答复，要服从夫子的忠固，在你心中加以研究。很多时候你会想到解决方案，在你寻求确认祈祷的回答时，帮助会来到。这可能是经由你的祈祷，或是来自圣灵的感应，有时候则是其他人的介入。主赐给考德里奥利佛的祈祷要领也会对你有所帮助。主说，看啊，你以为不用思考，只要向我祈求，我就会把这恩赐给你。你必须在你心中加以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假如那是对的，我就使你在心胸中燃烧，所以你将必觉得那是对的。祈祷的回答会以感觉的形式来到，伴随着一种确信。救主清楚地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我将借着圣灵在你的心中思想和心中告诉你。来到我们思想和心中的回答是圣灵对我们里面的灵发出的信息。对我而言，来到思想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就像清楚地说出的话语。来到心中的回答则通常是一种感觉，像是要做更多的祈祷。主接着阐明说，但是如果你所想的是不对的，将思想恍惚。这对我而言是一种使人不安不舒服的感觉。主教导考虑阿利佛关于肯定的回答来到时的感受。他说，关于这事，我没有对你的心意讲过安心的话吗？平安的感觉是我个人最常体会到的一种证据，正是祈祷的答复。当我为某件重要的事感到非常担心，努力想要解决却不成功时，我会运用信心继续努力。之后一股充满全身的平安便会来到，我的担忧消失了，就如同他所应许的一样。关于祈祷的某些误解，可以透过经了解经文所解释的有效祈祷的原则来获得澄清，但经文并未保证祈祷的回答会何时来到。他用下列三种方式的其中一种来回答祈祷。第一，你可以感受到平安、安慰和确信，来证实你的决定是对的。第二，你会感到不安、思想恍惚，显示你的选择是错的。第三，这也是最难的一种，你可能感觉毫无回答。当你谨慎地准备做了热烈的祈祷，等待了一段合理的时间后，依然没有感受到回答时，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不妨表达你的感谢，因为这证明了他信任你。你若生活配正，你的选择符合救主的教导，而你需要采取行动时，要怀着信赖前进。你若敏于察觉圣灵的提示时，有些事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若不是思想恍惚，告诉你那是不好的选择，就是会让你感到平安或心胸中的燃烧， 证实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你若生活正义，在采取行动时信赖神，神不会在你做了错误的决定时让你走得太远，而未及时警告你。祈祷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感谢。当我们沉思祈祷这项无与伦比的恩赐以及祈祷所带来的无数祝福时，我们的心中和思想便充满由衷的感激，让我们想要表达感谢。因此，我们难道不应持续且由衷地表达我们对慈爱天父的无限感激吗？我们会感谢他赐给我们这祈祷这项来自天上的恩赐，也会感谢他的回答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同时激发我们不断地成长。我见证我们的父始终是以我们对永恒最有益处的方式和时机来回答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七十元简森杰伊长老和迪克森约翰长老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呢，唱诗班要跟会众一起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赫伦杰弗瑞长老和贝纳大卫长老将要为我们演讲。之后呢，唱诗班要献唱《读思量祈祷》。简森长老，请。
This magnificent choir gives.
这一个美好的唱诗班，让我印象深刻。那么，有一些伟大的讲道呢，是透过圣诗来表达的。我对复兴福音的见证以及归信，受我年少时唱锡安圣诗的影响很大。我住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叫梅腾堡的教会，聚会的地点就是现今众所周知的白色老教堂。高龄95岁的家母现在仍然住在梅腾堡。每次我去探望她，经过白色老教堂的时候，许多甜美的回忆就像潮水般涌上心头，其中包括在圣职聚会、主日学还有圣餐聚会中唱圣诗时带给我的那种令人归信的力量。我的经验跟辛格莱会长的很相似。辛格莱会长还是个执事的时候，跟父亲一同出席支联会的圣职聚会，当时大家唱赞美先知。后来他说，我得到一个印象，那印象至今深植我心，那就是司密约瑟真的是神的先知。我相信许多圣职都有这样的经验，圣诗在我们的灵性启示和归信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圣诗是教会聚会中不可或缺的，圣诗能邀请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而且通常圣诗的灵性效果比我们做的其他任何的事都来得更快。小克拉克·路宾会长曾经说到，除了祈祷以外，音乐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让我们接近主。有两位传教士在秘鲁一对老夫妇家教导福音，正巧他们的儿子、媳妇和三个孩子来，打断了课程。传教士自我介绍并解释他们正在教导福音。老夫妇的儿子对传教士有所质疑，场面是有些尴尬。那小同伴默默地祈祷，天父啊，我们该怎么办呢？他得到的答案是应该要唱歌，于是他们唱了《我是神的孩子》。圣灵感动了这一家五口的心，结果受洗的不只是两个人，七个人都归信的，全都因为受了一首圣诗的影响。教会聚会和课程中的音乐应当能够滋长我们崇拜启示和见证之灵。主教团有责任为圣餐聚会挑选核准适合的音乐，他们应当让聚会中的音乐、歌词及演奏的乐器都神圣而庄严，能助长崇拜之灵。音乐本身若成为焦点，就会成了一场表演而不是崇拜。很多年以前，我负责一场聚会，为聚会安排音乐的筹划，结果那个特别音乐节目成了一场表演，结果很令人失望，灵性的气氛也降低了。圣诗能培养前进气氛，前进和启示两个词就像双胞胎一样，彼此喜欢作伴。我们七十元受邀与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一起开会时，都被提醒要早点到会场聆听会前音乐，这样会邀请启示之灵，也让我们准备好出席会议。潘美道会长曾经教导说，一位教友轻柔地在会前弹奏诗歌，能陶冶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在心中记起歌词所教导的国度中的和平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倾听这些音乐，就等于在学习福音。事实上，复兴的福音的圣诗就是一门教育课程。复兴福音的圣诗带有归信之灵，
这些圣诗都是出自牺牲的结果，像是赞美先知，圣徒齐来，以色列长老们感谢神是我们先知，以色列的救赎主等等，以及其他许多圣诗都强调复兴的伟大真理，像是父与子的神性、救赎计划、启示、现代经文、以色列的聚集、圣职以及教仪和圣约。这些熏陶人心的圣诗营造了一种气氛，邀请圣灵同在，引领我们归信。圣餐聚会若是少了崇拜圣诗，将显得多么空洞不完全啊！所有圣诗中最神圣的就是那些描述耶稣基督牺牲流血以及他无穷赎罪的圣诗。想到救主的治愈力量，我最早的记忆就跟圣餐圣诗有关。耶稣这样爱我，使我感到大惊奇。他给我这么多恩惠，我更觉诧异。这段歌词对我而言非常真切。我对赎罪教义的了解也与圣诗息息相关。救恩计划救赎世人，伟大、荣耀、公正，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唱圣诗及聆听合一的音乐要从家中做起。总会会长团曾提醒我们，后期圣徒应当让家中充满正义的音乐。我们希望圣诗选集能和新闻以及其他的宗教书籍一样，在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能为家庭带来祥和宁静的气氛，同时能激起家人之间的爱心和向心力。教你的孩子喜爱圣诗，在圣餐聚会、家人家庭晚会、研读经文，在工作、游戏或全家出游时唱圣诗，以圣诗为催眠曲，帮助年幼的孩子建立信心和见证。有关圣诗我学到的并尽量去做的重要课程有：一、尽量更准时的出席聚会，安静地坐着聆听会前音乐，并感受前进气氛及获得启示的经验；二、更加前进地离开聚会会场，让会后音乐延续聚会中的灵性；三、要唱圣诗，我看到有些人拿着诗歌本却没有唱；四、选择圣诗要适合聚会的性质及演讲的信息；五、运用圣诗来介绍或强调课程中所引用的经文以及福音真理；第六，在家中要更常聆听圣诗，好让圣诗充满我们的家中。我祈求我们能让不好的音乐从我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并跟随总会会长传所提出的忠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以圣诗来邀请主的灵，在聚会中、在家中、在个人生活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熟记并思考圣诗的内容，背诵并唱圣诗，以圣诗来滋养我们的灵魂。要知道，正义者的歌唱就是最天父的祈祷，并且将以祝福加在你们头上作为答复。我为此真理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今天早上我想和教会中的男女青年谈谈，就像迪克森姐妹和我对自己家人讲话一样。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天资聪颖的年轻一代，不久的将来你们都会在家庭、职场、社区和教会中取代我们的领导地位。天父爱你们每个人，他派遣你们来到世上有其目的，他揭示了幸福的计划，只要你们遵守这计划，这计划最后 候就能将你们带回他面前，战胜世上的考验和挑战。现在就立下承诺，会按照主所制定的方式来生活。这么做能在你正确运用道德选择权时带给你无比的力量。你对主和对自己所做的真心承诺极为重要。我们从诗篇学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就必成就。你们降生的这个时代是从太初起就一直盼望的时代，也就是救主第二次来临前的时期。一方面会有耶稣基督复兴的丰满福音，另一方面也会有大骚动、混乱和邪恶。你们诞生接受考验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充满了大好的机会，但同时也满布着危险，甚至会危害个人的灵魂。现在就是你向主立下承诺的时候，承诺在这城市考验时期里你要当什么样的人。你的父母、活着的先知、经文和圣灵都会一起帮助你辨别对错，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希望你们会勤于研读《巩固青年》这本小册子，常常复习，并且把这本小册子的袖珍版放在你们的皮夹或皮包里随身携带。只要你们现在就下定决心按照这本册子里的方式来生活，你们在今生和永恒都会获得极大的幸福。请容我分享一位教会领袖的经验，帮助你们了解在年轻时期就做这样的承诺会如何帮助你们。当这位年轻人还是当这位领袖还是一位男青年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始终遵守智慧语，绝不喝酒抽烟。他不记得那时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做了那项重要的决定，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有无比的成就感。那时他跪下来向主承诺，他会一直遵守这条诫命。在许多年里，他面临许多次诱惑去使用那些东西，但是他学到最好的回答就是说不，谢谢。有许多年前他就在心中做了这样的承诺，他向主真心承诺会遵守这条诫命，所以他从来就不会对遵守智慧语有所挣扎。当你寻求获得天父对遵守智慧语所赐予的祝福时，也要承诺绝不沾染现今社会上泛滥的毒品。对于你从未接触过的东西，邪恶者是很难有力量用那些事物来诱惑你的。身为教会的教友，我们都曾接受过洗礼，也都立约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并且遵守神的诫命。如果我们犯错，福音能使我们借由真诚的悔改而被宽恕。不论你是年长或年幼，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立下承诺，开始悔改和弃绝你曾经犯下的过错。主应许会将伟大的永恒祝福赐给他正义悔改的儿女，但他也知道今生充满着极大的危险，所以他吩咐我们要留意你们自己，要勤奋留意永生的话语，因为他爱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回到他身边。这项要留意我们自己的诫命提醒我们要留意我们周遭的一切事物，包括我们出入的社交场合，我们所看和所读的一切传播媒体和娱乐，我们所听的音乐等等。从小就立下承诺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若要获得那应许给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者的祝福，你就必须从现在起下定决心要缴付你所得的十分之一。缴付十一奉献会让我们变得较不自私，更像天父，因为天父和他正义的儿女分享他所有的一切。做这样的决定相当重要。你要知道，就像十一奉献一样，每一项诫命都是为了你的永恒幸福而设立的，是为了使你更像天父。 现在就决定要效法古代的尼腓，完全下定决心要去做主所吩咐的事。现在让我们来想想，还有哪些其他承诺能为你的生活带来祝福。试想，不管学校里其他人怎么做，从此时此刻开始，就让众人都知道你是个完全正直以及言语洁净的人，那该有多好。从现在起下定决心，绝不作弊，不说不洁的言语，在你有生之年绝不说任何不雅的词汇或笑话。这些都是你可以安静地在自己的房间里跪下祈祷而做的承诺。只要你真心诚恳谦卑地接近主，你必会获得成功。经文中教导你要谦逊，主你的神必亲手引导你，并且对你的祈祷赐给你回答。你也应该立下承诺，要衣着端庄，在约会时举止合宜。当你事前就已经决定好自己在面对约会朋友或同侪时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就会更容易坚守主的标准。在你遵行正义的原则坚守自己的承诺时，有些人可能会不了解你的标准，但是他们会打从心底尊敬和欣赏你，希望自己也能像你一样。其他需要仔细思考和承诺的标准，如绝对的道德清白和性的纯洁，守安息日为圣，为传教和进入圣殿做准备，以及下定决心会一直配称领受圣餐。辛格莱戈登会长深爱男女青年，他常常鼓励你们要遵从主所制定的标准。遵从活着的先知的鼓励和训勉，会带领你们行走在通往永生或永恒幸福的道路上。只要你现在就立下承诺会照着主的旨意行，他就会帮助你坚强你，你对他的信心信赖以及想要跟随他的渴望将是你未来成功的最大关键。我知道天父爱你们每一位，他确实派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帮助你。只要你真心诚意跟随他，就会获得光荣的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170.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The prophet Joseph,
司命约瑟先知的教导加深了我们对语言力量的理解。他说，人若有信心，他靠着话语就能行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约书亚一说话，神所创造的太阳和月亮都停住了。以莱加一吩咐，诸天就关闭，整整3年又6个月没有下雨。这一切都是凭着信心做成的。司命约瑟先知说的，有了费信心之后，就凭着话语去做，这样的话语就已成就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工作，并且在未来还将成就更多的工作。就如一切来自天上的恩赐，话语也是一样神圣的，讲的话时候要小心，并要受灵的节制。了解话语是如此有力，如此神圣以后，我想要针对我们彼此讲话的方式，以及我们谈到自己的方式，来说些警惕的话，给予需要这样警惕的人听。关于这主题的严重性，旁经里有句话说得比我还好，那就是打人一鞭皮肉留痕，但伤人一语筋断骨裂。受了这句话的刺激，我特地去查阅了圣经雅各书中所述要如何成为完全人的那几节经文。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但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他继续描绘这勒住全身的意象说，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的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但只要用小小的舵，就能随意转动。之后雅各说出了他的重点，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但是看啊，最小的火能烧毁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我们白体中的火，能污秽全身，并且这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蛇类、水族都已经被人所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难以驾驭的恶物，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些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很显然的，雅各并不是说舌头永远都充满了罪恶，他也不是说我们说的每句话都充满害死人的毒气。然而他却清楚地指明了，我们所说的话有些可能有害，甚至有毒。这个控诉真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用来分享真实见证，献上热烈祷告，唱诵锡安诗圣诗的这声音，可能也会是用来责骂、批评、羞辱、贬低人，连带的伤害和摧毁自己或他人灵魂的同一个声音。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雅各心吐地说，我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应当的。针对这一点，我们是否能做些改善呢？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是否能做更完全一点呢？ 丈夫们，你们所蒙受的托付是神所赐予的一切恩赐中最神圣的一项，那就是你们的妻子。她是神儿女，是你们儿女的母亲。她心甘情愿地为了爱，为了美好的伴侣关系，将自己送献给了你。回想一下你们在恋爱时所说的话，想一想你曾怀着爱亲手献给她的祝福，想一想你们与生俱来的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的身份，然后再想一想，说出冷酷、挖苦、肆无忌惮的话语的那些时刻，想想我们说出的话会带来何等的伤害。难怪救主要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一位从没有想过要动手打妻子的丈夫，但是却可能会脱口 说出一些残酷无情的话，伤害到妻子，就算没有使得妻子筋断骨裂，也一定打算妻子的心灵。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身体的施虐是必然是要受到谴责的。若要说什么是更受谴责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形式的性虐待。然而我们要在此要同样极力反对的是任何人对其他人在口头上和情感上的虐待，特别是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而同样的，我们也要对姐妹们说些话，因为用言语的虐待的罪是男女都有可能会犯的。妻子们，你们嘴里那不受约束的舌头又如何呢？你们的言语是行善还是作恶的呢？你们那甜美的声音，那天使般的圣洁，充满灵性且天生就温柔又亲切的声音，怎么会在一刹那间就变得这么样的尖锐、刺耳、辛辣且毫无节制？妇人的话比一切的利剑都更伤人，而这也会使他们深爱的人远远逃避到壁垒之后，逃避到开始谈话时所无法想象遥远的角落。姐妹们，在你们那美好的灵魂里，原没有地方容纳各种尖刻、伤人的言辞，包括闲话、背后重伤、恶毒之词。愿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家、我们的知会或我们的社区时，永远都不会说那舌头就是火，是在我们的教友白体中燃烧的罪恶的世界。容我把这项忠告延伸到全家人。我们对孩子说话时必须非常谨慎，我们说出的话或没有说出的话，我们说话的方式及时机，在塑造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对我们孩子所说的话，对于塑造孩子对我们的信心以及他们对神的信心，甚至还更为重要。我们对孩子的评语永远都要是富于建设性的，即使是开玩笑，也绝不要为他们说他们好胖、好棒、好懒，或是好平庸。虽然我们说这样的话，绝非恶意，他们却会牢牢地记住，而且可能要挣扎多年还忘不了，即宽恕。同时，试着不要拿孩子互相比较，即使我们自认处理得很好，也要避免。你们可能会最富建设性的口吻说，小三非常漂亮，而小丽非常聪明。殊不知小三却只会记住自己不够聪明，而小丽只会记住自己不够漂亮。所以要针对孩子的本质来称赞孩子， 并且要个别进行，帮助孩子避免陷入那我们文化中过分重视的比较、竞争，或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谈到这里，我想不用大家说，大家都已经知道，负面的言谈往往出自于负面的念头，包括对自己负面的想法。我们看到自己的过错，要不是口头上批评自己，至少也会在意念中苛责自己。不需多久，我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看待每件事，再也看不到阳光和玫瑰，看不到那可能会有的希望或快乐。不需多久，就把自己和周遭每个人都弄得苦不堪言。我很喜欢霍德奈斯奥所说的话：福音的要义是乐观，是信赖神，凡事都要看向光明的一面。而与这相反的呢，或悲观的看法会使人丧气，远离神，凡是看向黑暗的一面，爱发牢骚、抱怨，并迟于服从。要接受救主所说的这句话，要欣喜愉快。事实上，在我看来，跟其他任何诫命相比，我们违反这条诫命的次数可能最多的。要说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说些鼓励的话，包括鼓励自己，试着不要一昧的抱怨不满，正如某人所说过的，即使在处在文化的黄金时代，无疑的还是会有人埋怨说，每一样东西都金光闪闪，太刺眼了。我常想，对尼斐而言，被绳索捆绑、被棒子打，都要比听到拉曼和雷米尔不断的牢骚埋怨，还更容易忍受。他想必是这样说的，再多打一下，把我打昏吧，免得我还能听到你们所说的话。
Life has its problems.
没错，人生的问题的确是不少。没错，我们总必须面对一些负面消极的事物，但请接受一句赫伦长老的人生格言：厄运固然不幸，抱怨只会更糟。关于这一点，保罗说的话就坦率又乐观多了。他对我们大家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都将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要以慈待、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尼斐在他感人的最后见证中促请我们要用真心诚意跟从神的儿子，并且应许说，你们接受了火与圣灵的洗礼后，就能用一种新的语言说话，也就是用天使们的语言说话。那你们除了借着圣灵，怎能讲天使的语言呢？天使们借着圣灵的力量而说话，因此他们说基督的话语。事实上，根据主所爱的约翰所说，基督在过去和现今都是道，也是话语，充满着恩典及真理，也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因此，弟兄姐妹们，在努力变得像我们的救主漫长的永恒之旅中，愿我们从今起至少在这一方面努力做个完全人，也就是不要在言语上有任何冒犯，或者说得更积极些，就是要用一种新的语言，用天使的语言说话。因为我们的言语 就像我们的行为一样，应当充满了信心、希望与爱心。这三样最重要的基督徒原则，而那也是现今世界中最欠缺的。我们若能借着圣灵的影响力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能拭去眼泪，医治心痛，提升生命，恢复希望，并充满自信。祈愿我针对这项困难的主题所说的话，能使你们因此而振奋鼓舞，而不是灰心泄气。愿你们都能在我的声音中听出我爱你们，因为我确实爱你们。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你们的天父爱你们，他的独生子也爱你们。他们一定会对你们说话，而他们所说的话必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火中，却将是一种极静微小的声音，一种温和亲切的声音，那将是一种天使的语言。愿我们都欢欣地知道，我们若对这弟兄姐妹及小孩中一个最小的说出启迪勉励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说就是在对天父和基督这样说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童年时住在加州，我家附近有一个种有杏树、樱桃、桃子、梨子以及其他美味水果的大果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还有几块田地，上面种了黄瓜、番茄和多种不同的蔬菜。小时候我总是很期待制作罐头的季节，我并不喜欢刷洗做罐子的瓶子，也不喜欢在闷热的厨房里工作，但我很喜欢跟我的父母亲一起工作，而且我很爱吃我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很确定我吃的水果比我做成罐头的水果还要多。每当我看到自制的樱桃或桃子罐头时，就会想起在厨房里和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从摘采果菜、制成罐头的过程中，学习到在俗世生活中要自立自足和未雨绸缪。这些最基本的课程祝福了我的人生。耐人寻味的是，一些简单平凡的经验往往提供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学习机会。长大以后，我思考着我在制作罐头季节里在我家厨房中所观察到的事物。今天早晨我要讨论一些我们可以从黄瓜变成腌黄瓜的过程中学习到的灵性教训。我要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想想这教训在人们归向基督及获得灵性重生这件事上对你我有何含义。腌黄瓜是将黄瓜按照特定的食谱经过一连串步骤之后转变而成的。要把黄瓜变成腌黄瓜，第一个步骤是准备与清洗。我记得我们在我家后阳台上花了许多时间把摘来的黄瓜去梗，将上面的泥巴冲洗干净。我母亲对准备及清洗黄瓜相当讲究，她对清洁的标准很高，总会检查我的工作来确定我是否恰当地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任务。这个转变过程的下一步是把黄瓜长期浸泡和浸透在盐水里。我母亲总是从她母亲那里学来的食谱来准备盐水。这个食谱采用特别的原料及以及严谨的程序。黄瓜只有在完全彻底浸渍在盐水中一段规定的时间后，才能变成腌黄瓜。腌制的过程逐步地改变了黄瓜的成分，产生腌黄瓜透明的外表和特殊的味道。
淋上或是沾一下盐水是不能产生必要的改变的。相反的，想要获得改变，就需要稳定、持续地、完整的浸泡。最后一个步骤是要把腌好的黄瓜密封在已经消毒及净化过的瓶子里。过程呢，是把腌黄瓜装入做罐头的瓶子中，加满煮沸的盐水，然后放在装满滚水的大锅子里，用高温来煮沸。腌黄瓜和瓶子里的所有杂质都必须要除去，成品罐头才能够受到保护及保存。若是正确地按照这个程序处理的话，腌黄瓜可以长时间储存和食用。总瓜来说，黄瓜经过准备、洗净、浸泡和浸透在盐水里，密封在消毒过的容器的过程之后，就变成腌黄瓜。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是急不得的，也不能省略或忽视任何必要的步骤。有主授予权柄的仆人一再地教导我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在灵性上改变。阿玛宣告说，不要奇怪，所有的人类，是的，男人和女人，所有各邦各国各族各民都必须重生，就是从神而生，从他们肉欲和坠落的状态转变到一种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子女，这样他们就变成新的人了。除非他们这样做，他们绝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被教导要归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并摒弃我们的一切不洁和邪恶，要在基督里成为新的人，要脱离自然人，要体验到我们的里面或是我们的心中做成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已不再有作恶的意向，只想不断地为善。请注意，这几节经文中所描述的不是稍微的改变，而是极大的转变。在我们的感受、渴望、思想、行为以及人品上的一种灵性上的重生，一种根本的改变。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就是要求我们在本性上有一种根本且永恒的改变。这改变透过我们依靠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而完成。当我们选择跟随夫子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要被改变，要在属灵方面重生。正如黄瓜在变成腌黄瓜前必须被准备好、清洗干净一样，你和我也能以真道的话语和善道来被准备好，透过由亚伦圣职权柄执行的教仪和圣约被初步地洗干净，并且初级圣职继续着，这圣职持有天使施助和预备福音的权要，那福音是悔改、洗礼、赦罪的福音。而主已制定了洁净的高标准，因此把这事交给你们的子女，就是在所有各处的人都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没有一样不洁净的事物能居住在那里及神的面前。正确的准备及洁净是重生过程中的首要基本步骤。就像黄瓜从浸泡和浸透的盐水中变成腌黄瓜一样，你和我也在吸收汲取耶稣基督的福音中重生。当我们实践所立下的圣约，并且注意圣约，当我们以基督的话为乐事，当我们用全部的心力向父祷告，当我们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能、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力来侍奉神，那么由于你们所立的 所立的约，你们要被称为基督的孩子，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女儿们。因为看啊，今天他已在属灵方面生下了你们。因为你们说你们的心已借着对他的名的信心而改变的，所以你们都已从他而生，并成为他的子女。这些经文所描述的灵性重生，通常不会很快或突然地发生。它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并非一个单一事件。令上加令，律上加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为，渐渐地，而且不自觉地，变得与神的旨意和谐。转变过程的这个阶段，需要时间、毅力和耐心。
黄
瓜只有稳定、持续及完整地浸泡在盐水中，才能够变成腌黄瓜。我们要注意的是，盐是这食谱中的关键材料。盐多是在经文中被用来象征圣约及约名，就如盐是黄瓜变成腌黄瓜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圣约也是我们灵性重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重生的过程是从运用对基督的信心，悔改我们的罪，并且由一位持有圣职权柄的人以为罪赦免的浸没方式洗礼开始。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洗礼的水中出来以后，我们的灵魂需要继续地被浸泡和浸透在主福音的真理与光中。偶尔地和肤浅地沾一沾基督的教义，或是部分地参与他复兴的教会，是无法产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那种灵性转变的。相反地，如果我们要得到永恒的祝福，就需要忠于圣约，坚守承诺，将我们的整个灵魂献给神。我希望你们要归向基督，他是以色列圣者，并共享他的救恩和他救赎的力量。是的，要归向他，奉献你们整个灵魂，作为对他的献祭，不断地进食和祷告，并持守到底。这样你们必定得救，像主活着一样的确实。完全地浸没及浸透在主的福音中，是重生过程的必要步骤。为了要除去杂质，然后密封在容器里，以隔绝外界的污染，腌过的黄瓜被装入消毒过的瓶子里，然后以高温来处理。这种高温煮沸的程序可以长期保护和保存腌黄瓜。我们也以类似的方式，在羔羊的血中洗涤、重生、接受并遵守麦西喜德圣职权柄所执行的教仪和圣约，循序渐进地变得纯净圣化。虽然如此，但他们还是常常进食和祷告，并在他们的谦逆中不断地强大起来。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也不断地坚定起来，以致他们的灵魂充满了快乐和安慰。是的，他们的心被涤净而成为圣洁。这种圣洁的获至是由于他们将他们的心交给了神。我今天演讲中所提到的密封，在英文中与印证是同一个字，但我所说的印证不单指在主的屋宇中所执行的永恒婚姻教义，更确切地来说，我要以教义和圣约第76章中的解释来讨论这个词。这是对基督福音有关在义人复活中起来的人们的见证。他们是那些已接受对基督的见证，信他的名，并且依照他被埋葬的样式接受洗礼，奉他的名被埋没在水中的人们，并且这是按照他已赐给的诫命，就是由遵守诫命他们才 能被洗清他们一切的罪，并且由曾被案例和印证有这项权柄的人按手而接受神圣之灵。他们就是那些借信心制胜，并且借着应许的神圣之灵被印证，就那灵就是父遣送给所有那些正直且真实的人们者。应许的神圣之灵就是圣灵的认可效力。当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一个教仪、誓约或是圣约时，在地上和天上都是有约束力的。经过一段时间，忠信、正直和坚定地遵守福音圣约，就会从圣灵接受到这个认可的标记。然而，这印证会因为不正义和犯罪而失效。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净化和印证，就构成了重生过程中最终极的步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这个腌黄瓜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评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更加了解灵性重生的永恒重要性。跟阿玛一起，我要用我的灵魂的力量来讲话。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依照这序位而被召唤的，要对我所爱的弟兄们宣讲，每一位住在这地的，就是要对所有的人宣讲，老的和少的，束缚的和自由的。是的，我告诉你们，那老年的、中年的和新兴的一代，要向他们大声疾呼，他们必须悔改和重生。我见证活着的救主的真实与神性，他邀请我们归向他并且改变。我见证他的教会和圣职权柄已透过先知施密约瑟而复兴。透过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灵性上被预备好，从最终洗净、浸没和浸透在他的福音中，并且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净化和印证，甚至重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带来美妙的音乐。辛德莱戈登会长指派我现在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本场大会将结束，最后唱诗班会献唱每项祝福的全员。闭会祈祷将由70元克莱克保罗长老担任。之后呢，大会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今天下午2点再继续。我最近在看一些家庭相簿，家人在家庭旅行、生日、家庭团聚、周年庆等场合聚会的一起珍贵回忆，一幕一幕的随着这些照片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照片中有好几位挚爱的家人如今都已经不在了。我想到主的话语，你们要在爱中生活在一起，因此你们要为那些失去死去的人而哀哭。我怀念每一位离开这家庭的人。死亡虽然令人痛苦以及难以面对，却是尘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离开前生来到世上展开今生的旅程。诗人华兹华斯在发人深省的诗篇《不朽颂》里头很贴切地描述了那趟旅程。他说，我们的出生只是一场睡眠和遗忘，我们的灵魂生命之心自有别的别处孕育，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并非完全遗忘，也并非完全赤裸，而是踩着荣光的云彩来自神处，我们的家乡。天堂就在婴孩的身旁。生命当然不断地要向前推进，从童年走到青年，成年呢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来临了。我们寻求并且沉思人生的目的和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面对人生长短以及个人永恒生命的这些问题。当亲人要离开我们而去，或者是我们要面临要离开亲人的时候，这些问题更是令我们关注。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呢，会去沉思这个问题，也就是古代的约伯在数世纪以前就提出的问题。他说得很好，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像往日一样，怀疑的声浪在今天挑战神的话语。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要听从谁。一个名律师达罗克伦，他曾经说，人生没有多大的价值，死亡只不过是小小的损失。德国的一个哲学家也说，追求不朽就是追求永远的一个错误。新生代的人呢，也附和着他们的说法，就好像愚昧的人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因为他们篡改了他的神迹，怀疑他的神性，并且拒绝他的复活。布契罗·罗伯在他的著作《神与邻居》这本书中强力的抨击公认的基督徒信仰，包括神、基督、祈祷和不朽。他大胆地宣称，我敢说我已经证明了所有我要证明的事，我的证明就是如此的完整明确，任何的基督徒不论你有多伟大都不能来反驳我的论点。他把自己的周围呢筑起了一道怀疑的高墙，但是呢后来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他的墙突然垮了，他完全的暴露在外面，没有任何防卫。他慢慢的开始回头去想他以前所辱骂的这些信仰，是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呢？就是他的妻子死了，他伤心不已地走进了房间，他妻子不朽的身体躺在那里，他再一次凝视那张他所深爱的脸，他走出房间对他的朋友说，那是他，但是又不全然是他，什么事都改变了。 曾经在他那里面的东西现在被取走了，他不一样了，不见了，除了灵魂还会是什么呢？他后来写道，死亡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死亡就好像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会在那个房间找到我们曾经所深爱却失去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为了驳斥今天世界对基督神性的这个质疑，我们呢寻找相关的证实还有可靠的消息来源，甚至是寻找目击证人。圣经时代的斯提凡为殉教而惨死，死前他抬头望天并且呼喊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就站在神的右边。谁能不相信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动人见证呢？他宣告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他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保罗接着又说，末了也显给我看。在我们的福音期，斯密约瑟先知勇敢地说出了同样的见证。他和雷格登瑟奈一同见证，他们说，现在在对于他所做的很多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所做的见证，就是他活着。这是支持我们的知识，这是安慰我们的真理，就是这样的确证指引那些低头哀伤的人能够走出阴暗迎向光明。我在1997年圣诞夜与一个了不起的家庭会面，这家庭的每个成员呢都对复活的真理有坚定的信见证。这家庭除了父母亲以外有四个孩子，这三男一女都先天罹患了一种罕见的肌肉萎缩症，他们都是残障。当年16岁的马可正接受脊椎的手术，希望能帮助他的行动方便一点。另外两个男孩13岁的克里斯多福和10岁的杰森呢，几天后也要到加州去接受类似的手术。唯一的女孩薛娜当年只有5岁，是个美丽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天资聪颖而且充满信心。他们的父母比尔和雪莉显然的都很以他们每一个孩子为荣。我们聊了一会儿，这家人的特别的灵性洋溢在我的办公室里，也在我的心里。那位父亲和我一同给将要动手术的两个男孩祝福，然后这对父母问我小薛娜是否可以唱歌给我听。他父亲提到他的肺活量逐渐减少，唱歌对他有点困难，但是他要试。所以随着录音机的伴奏，他用美丽清晰的声音毫无差错地唱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歌词是说，我梦中美丽的一天，那是我希望看到的世界，一个美丽的地方，太阳东升在天空为我照耀。在这美丽的冬天早晨，如果心愿真能实现，那么我梦中的美丽日子会是在此时此地。他唱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激动不已。这次的会面时的灵性为我营造了那一年的圣诞节气氛。我和这家人一直保持联络，长子马可满19岁的时候呢，我们安排他到教会总部担任特别传教士。后来呢，他的两个弟弟也有机会从事同样的传道工作。这几个孩子都同样罹患的疾病，大约在一年以前，22岁的克里斯多福因为这样子的病而去世了。 然后就在去年的九月，我知道了14岁的小薛娜也去世了。在葬礼上，大家以美好的追悼词来赞美薛娜。她在世的两个哥哥马可和杰森靠着讲台支撑的身体分享了令人感伤的家庭经验。薛娜的母亲也以二重唱的方式唱了一首美好的歌曲，而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做了感人的演讲。他们虽然伤心欲绝，却分享了有力且感人肺腑的见证，见证复活的真实，以及薛娜确实活着，哥哥克里斯多福也仍然活着。他们都期待着与亲爱的家人在荣耀中能够重聚。轮到我说话的时，我回顾到这个家人在将近九年前到我办公室来看我的情景，也提到了薛娜当时唱的那首好听的歌曲。我在结束的时候分享了这样的想法：由于救主死在骷髅山上，死亡不再束缚我们，薛娜活着，健康平安地活着。对他而言，他在1997年的那个特别的圣诞夜所唱的那个美丽的日子，那个他梦中的日子，就在此时此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欢笑，我们哭泣，我们工作，我们游戏，我们爱，我们生活，然后我们死去。死亡是我们必经之路，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死亡带走老年人，还带走疲乏的人。死亡临到大有希望、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当然，小孩子也难逃死亡的手掌。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按着命定，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由于一个人及他的使命，我们才不致留在死亡中。那人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生在畜棚，以马槽为床。他的出生应验了许多先知的灵感宣言。他接受了来自高天的教导。他带来了生命、光和道路。群众跟随他，儿童仰慕他，傲慢的人拒绝他。他用比喻讲道，以榜样来教导。他过了完美的一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曾经来临了，却得到了人们给予敌人和叛徒的同等待遇。随后的嘲弄，有些人竟然说是审判。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种叫声不绝于耳，然后就开始登上了骷髅山。他受人辱骂、嘲弄、讥笑。他被钉在十字架的同时，有人喊着：“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了。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耶稣回答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的手里。”对他满怀敬爱的人，将他的身体放进了坟墓里。那欣喜的第一天早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连同其他的人来到的坟墓前面。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主的身体不见了。路加记载的有两位衣服发光的人物站在他们的旁边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基督徒都将在下个礼拜庆祝有史以来最深具意义的事件。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简单的这一句宣言是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确实已复活的第一个见证。 第一个复活节早晨的那个空坟带来安慰人心的保证，也明确了回答了约伯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对所有失去亲人的人，我们要将约伯的问题变成答案，人若死了必能再活。我们知道这事，因为我们有这启示的真理所发出的光。夫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透过泪水和考验，透过恐惧和哀伤，透过失去亲人的心痛和寂寞，我们得到永生、永恒生命的保证。我们的主及救主是这事活生生的见证。我以全部的心意及热切的灵魂提高我的声音，以一个特别见证人的身份见证并且宣布，神确实活着，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父肉身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和父之间的调停者，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成为复活出熟的果子，因为他死了，所有的人得以复生。鼓舞欢欣，大好信息，我知道救主活着。愿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信息，并且按照这信息生活。我这样谦卑祈求，奉主和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Call for songs, O Lord. Holy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神圣的天父，我们谦卑地表达对您的爱，我们感谢有这美好的时刻，我们非常感谢您带领这个教会，我们献上我们的真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首场总会教大会的转播。